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圣会大众，诚心所愿。香港迪士尼乐园咧喺呢个月啊，啱啱12号咧过咗去咧，就系佢嘅20周年庆典啦。咁佢嘅 fans 咧嚟自世界各地啊，吓咁啊，其中咧有呢一个日本嚟嘅，右上角咧你见到一个妈妈，个妈妈咧就系叫做咧呢个萨亚卡，咁个女女啦，带住个女咧叫汉诺卡，咁佢咧就系已经第9次咧嚟香港迪士尼噶啦，吓，因为佢好钟情于呢个迪士尼啊。咁啊，为咗庆祝咧呢个迪士尼20周年，佢特別咧用咗3日嘅時間，幫阿女咧做咗一件咧呢一個嘅縫米尼嘅裙啊，嚇咁啊著咗喺上邊咧就係嚟慶祝啊咁樣。咁亦都有本地嘅 fans 咧，係一家大細啊4口咧嚟到去到場啦，分享咧對香港迪士尼呢一個嘅樂園嘅一啲嘅深厚嘅情感啊，嚇咁啊有家長表示咧，咁佢咧就即係一家大細去到樂園嘅時候。咁啊，每一次咧都好感受到嗰種温暖嘅氛圍啊！咁啊，其中咧有患病嘅女兒咧，去到嘅時候都係咧帶住咧即係燦爛嘅笑容，而且咧從一啲卡通人物嘅故事當中，俾佢哋咧得著勇氣同埋堅強面對病魔。地上嘅樂園為人帶嚟歡樂，咁而天上嘅樂園又為今日嘅經文裏邊嘅主角。帶嚟啲咩嘅體驗呢？我哋一齊嚟睇下。好，咁我哋睇第一點咧，就係今生嘅對比啊。財主與拉撒路喺路加福音16:19-21。如果有聖經，我哋一齊打開喺第新約嘅聖經119頁，119頁啊，亦都可以睇電視嘅熒光幕。找到的時候我們一起讀出下，預備起。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長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想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靈石充飢，甚至還有狗來舔他的瘡。啊，好啊，唔該曬嚇。嗱，咁呢度咧，財主咧，佢就係即係著紫色嘅袍啦。啊，呢幅圖我睇見啦嚇，有人著紫色袍啦。咁其實咧，佢裏邊咧就著細麻布嘅衣服啊。嚇，咁紫色袍咧係一啲好貴重嘅一啲染料咧染成嘅。嚇，咁係一啲嘅即係皇室專用啊，即係兩樣夾埋紫色袍同埋細麻布嘅衣服兩樣夾埋一齊著咧，就係一啲皇室即係嘅。衫嚟嘅，即係表示咧佢係好奢侈嘅生活啦，嚇過住一啲，咁就好似國王一樣啦。咁而拉撒路咧點咧？紀念到咧佢渾身長瘡嚇，你見到咧成身都係瘡啦，同埋咧就講到佢身體上邊咧係好痛苦啊嚇。咁同埋咧佢係常常被人抬去財主嘅門口啊，表示咧佢係瘸腿嘅嚇，即係自己行唔到啦，要人抬佢嚟嘅，表示佢咧即係係啦。佢同埋咧要食啲咩咧？佢就希望財主喺桌子上邊咧剩低落啲嘅零碎嚇跌落嚟咧，佢就可以食啦，咁可以充飢。但其實都唔一定得到喎，可能佢食曬咧嚇，食曬咪冇咯嚇。咁所以咧呢一句都睇見咧佢好貧困啊嚇。嗱，咁呢一度咧就佢俾人抬喺放喺財主門口啦。嗱，呢一度咧一方面指出呢個財主嘅屋企咧就非常之華麗堂皇啊，好似皇宮一樣啦嚇，佈置得。咁雖然財主咁咧就同拉撒路都每日見面啊，當呢一個財主嚇佢咧就即係擲成日喺度出出入入嘅時候咧，佢都會見到拉撒路，但係從來佢都未真正相遇過啊。每一次他從豪宅出來的時候，他都是視若無睹，好像見不到這個乞衣一樣。他身穿著就是新潮的服飾，還有品嚐異國的美食，完全沉醉在自我的追求當中，卻是沒有對這個拉撒路採取任何的行動。其實耶穌已經說了，愛神就是意味著要服侍我們周圍的人，特別就是當他們有痛苦和有需要的時候， 正如約翰一書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節咁講：人若說我愛上帝，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了。不愛他看得見的弟兄，就不能愛看不見的上帝。愛上帝的，也要愛弟兄。這是我們從上帝所受的命令。狗嚟舔佢嘅瘡，即係可見咧，狗比財主嘅心更加善良。狗通常是形容一些野狗，就是咧就係猶太嘅群體當中咧，即係呢啲狗係視為不潔淨嘅，咁所以咧佢哋係即係呢一種嘅動物咧，佢哋唔會食嘅。咁狗嚟舔佢嘅瘡，更加強調拉撒路係俾人棄絕嘅一個情景啊！所有關於拉撒路的形容詞咧，嗰啲動詞咧都是被動的，即是話佢好需要人去幫助。路加特別明顯表達了對窮人的同情啊！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節話：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啊，除了新約之外咧，舊約都是咧猶太人佢哋都好著重咧係憐憫貧窮啊，關心佢哋。在舊約先知書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節呢度話：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高告我，叫我報好信息給貧窮的人。可見咧，其實新舊約聖經都係表達到咧對窮人嗰份嘅關懷。呢一個比喻其實耶穌只係提到咧，呢個財主過住奢華享樂嘅生活。他的問題不在於他衣著華麗和過著奢侈的生活，而是在於他對家門口這個拉撒路視而不見，以及他在、就是、描述這個窮苦的拉撒路的時候沒有指出他有什麼美德。可見耶穌不是著重放在人的行為上面。值得注意的就是拉撒路的境況是直接呼應緊神在末世藉著耶穌所成就的事。在七章二十二節，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麻風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換言之，拉撒路就是代表著那些被欺壓而等候上帝救贖的人。神的话语很清楚地来到去表明了他的旨意，耶稣称为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要爱邻如己。这个正正是我们要检视一个人他是不是爱上帝呢，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听从上帝的说话。我们同神这个直向的关系，我们、向直就是我们同上帝的关系，直接影響緊我哋橫向咧同人嘅關係嘅嚇。如果我哋要愛上帝，我哋就必須以同情嘅心去回應上帝嘅呼召，就係、敏感身邊有需要嘅人嘅需要。教會嘅主題係點啊？呢幾年就係、你睇下周刊有講，就係將堂會帶進社區，將社區帶進堂會，係咪？上個主日有中秋節分享行動、你找不找到自己啊？找到。咁咧就啊，雖然係黃雨、上個禮拜我知道係黃雨，但係佢哋咧都唔怕風雨嚇、繼續咧去關懷呢一個社區。仲有啦，探訪安老院嚇、下面嗰幅嚇，咁啊一啲老友記喺院舍裏邊咧，即係佢哋好需要我哋去關心啊嚇。咁、其實咧，教會所做嘅咧，就係、效法緊耶穌所做嘅。就是去接觸貧窮人、有需要的人，這些都是我們跟隨耶穌的腳蹤，耶穌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特別在我們身邊有需要的人，我們就去關心他們。好，第二點就是死後的反轉，就是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節，我們一起讀，預備起。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苦，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亞撒路在他懷裡，他就喊着說：我祖亞伯拉罕啊，可憐我吧，請打發拉撒路來， 用指頭沾沾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裡極其痛苦。阿伯拉罕說：孩子呀，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同樣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安慰你，卻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們和我們之間有深淵隔開，以致人要從這邊開個啊裏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這邊也是不可能的。咁咧呢一度財主咧，即使咧佢有冠冕家財，但係都唔能夠賄賂死神，延遲佢死亡嗰一刻。而拉撒路咧，亦都係一樣，唔能夠延遲佢死亡片刻，嚇唔能夠逃避一死。喺公平呢件就係呢個死亡嘅事情上邊都公平啦，大家都死咗啦，好平等嘅。法利賽人可能對拉撒路嘅死咧存有一絲嘅哀傷，但可能佢哋都會話：，唉，好似佢咁樣嘅人死咗都算係福氣啦，嚇唔使再受痛苦啊，係咪？但係對於財主嘅死咧，佢哋可能會話：，哎呀，呢個人真係死得可惜啊！唔知咧佢留翻幾多家財咧，嚇、啊、即係留翻俾邊個咧？嚇、啊、有冇人享用咧？又或者佢哋可能會話：，唉，佢都係一個成功者啊，不如咧幫佢寫傳記，留低落嚟嚟到去勉勵一下啲後人啊、後輩啊咁樣啦、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死，但係死亡咧並唔係一個結局啊。咁呢兩個人嘅結局有咩分別咧？聖經冇講到啊，拉撒路被埋葬喎，係咪啊？好可能佢咧就根本就冇埋葬，冇下葬到嚇，因為當時喺耶路撒冷咧，一啲冇名嘅乞丐喺地街上邊死咗啦，個屍體咧會運到城外一個叫格客拿嘅地方嚇，嗰度咧就係扔喺燒垃圾嘅火裏邊咧一齊焚燒嚇，即係好淒涼嘅。財主又點咧？財主話佢死咗並且埋葬了嚇，唔知道佢嘅葬禮用咗幾多嘅銀兩嚇嚟到去完成啦，係咪一切都結束咧？耶穌話唔係啊，仲未完啦。喺第16:22咧，那個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阿伯拉罕的懷裏啊。猶太人咧描述死後咧係喺祭壇底下，形容靈魂所去嘅地方係一個極樂之地啊。耶穌話天使咧帶咗佢去啊，喺嗰度咧再冇黑暗，再冇瘡，再冇飢餓啦嚇。拉撒路被天使帶走，亦都代表上帝對佢嘅保守同埋眷佑啊。喺路加福音6:20-21呢度話，耶穌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現在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得飽足。在16:22呢，其實這裡呢是這個比喻，整個比喻的驚爆點來的。這裡呢就講到了，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阿伯拉罕的懷裡，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你看看他揭露了死亡和人類帶來的大逆轉，你看看左手邊這幅圖，左手邊你只是看見呢，即是物質享受的財主，他沒有說他犯了什麼嚴重的罪，是吧？但是他極度的自私和漠視窮人，而是還有他不聽摩西的教訓而悔改，這個就是他定罪的原因。現在呢被上帝棄絕、經歷到呢這個終極的痛苦，而曾經經歷過痛苦的拉撒路呢沒有指出他有什麼善行，但是他愛上帝，耐心地忍受著他所遭遇的困苦，對上帝心存盼望，現在他在上帝裏面找到快樂和永恆的安息。我們一定要小心，不要將拉撒路的貧窮變成一種美德、就是將所有的周濟窮人這樣以為貧窮就能夠確保在天堂當中有一席位。拉撒路的盼望源自是他對這位賜他的名字、而將他當作兒子的上帝。同樣我們也必須要小心，不要就助有錢的財那些有財富的人，財主他失去一切是因為 他并没有相信自己需要上帝，死亡带来了一个新的属灵的知觉，而决定的命运呢，是这个人在世上的生命，无论善恶，在每个人死了之后呢，如果不是经历到天堂的喜乐的生活，亦就是地狱之苦，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好啊，这个筵席的主题呢，贯穿整个的比喻啊。你看看第一，财主天天奢华宴乐，这个是十九节，那他饮饮食食，是不是？第二就是拉撒路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这个都是跟筵席有关。好了，虽然他在地上面呢，他就得不到，即突出他的困境，今世他不能够享受丰富的筵席。但是第三，在末后呢，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怀里，这个是二十三节。这里呢讲到耶稣用筵席这个记号来到去形容拉撒路在神国里面的福分，得救的人的极大幸福就描绘成为天国的大筵席。在席间蒙爱的人呢，就会将他的头靠在这位伟大的祖先的怀中。当时的筵席是卧坐的，耶稣的十二门徒最后晚餐那幅图画都是卧在那里，就是睡在那里吃的。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意思就是暗示拉撒路他就坐在亚伯拉罕右边一个尊贵的位置，但是财主死了之后呢，却是没有这一份的喜乐。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另一个对比就是只有拉撒路有名，它意义就是上帝所帮助的。这个名是源自希伯来名字的以利以谢，这个意义很重要，因为这个特征正是体现了拉撒路他在尘世的生活当中的反差。当时 在世的时候他得不到人的帮助，但是现在他得到上帝的帮助。在十六章二十四节，这里他是指财主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里呢，其实财主对于这位伟大的先祖的态度呢是谦恭的，因为他称他为我祖亚伯拉罕啊，即表明他都是犹太人，他要求的说话也都够谦卑。但他呢对于拉撒路呢就有着那份无意识的傲慢自大的味道，他生前那种横蛮的态度呢，就是这样表现出来。因为他认为这个的黑盖拉撒路呢可以到这边来服侍他，还是一种指指点点 的态度。他没有领悟到他地上的价值观呢已经失效了，虽然天堂有丰富的水，但地狱在犹太的传统当中被描绘成为炎热干燥，在火焰中是痛苦不堪，描述了那些没有遵守至高者的道，藐视神的律法，憎恨敬畏上帝的人的折磨。财主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悔改和结果子，他死了之后呢亦都不能够恃住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得蒙救赎。在第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这里亚伯拉罕对他的要求作了一个合理的婉拒，他称财主为孩子，语气是很温柔的，但是他之后那些说话呢和这个的语气就是刚刚相反的事。第一，这样是不公平的，在财主的一生当中他可以将时间放在神的事上喜爱神的说话，参与施舍的工作。拉撒路可以是一个够近的服侍的对象，但是他所选择的美好事物就是紫色袍、细麻布衣服和天天奢华宴乐，他已经得到了，现在他必须忠于他的抉择。而拉撒路他是受尽了祸患，他无需要为他受过的苦来到负责。第二呢，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个人所在的世界是永远分隔的，这个深渊是上帝所设定的，将受苦和蒙福的人分隔开。 焚燒住嘅財主嘅火係毀滅嘅火，嚇冇煉淨嘅效果嘅，直接表達出上帝對一個人嘅罪啦，過去、現在、未來嘅聖潔嘅憤怒，佢會永遠嚟到去喺死去嘅人嘅意識當中燃燒。耶穌嘅話係幾咁嘅可畏，但係耶穌強調深淵嘅存在目的就要催促人要喺仲活着嘅時候就悔改，回轉去敬拜獨一嘅真神。嗱，呢一個禮拜咧就係有華加沙嘅威力咧好強勁嚇，大家都經歷得到啊，係嘛？都唔敢出街啊。但係喺八號風球之下咧，就係有一家四口喺柴灣觀浪啊。咁啊，母子咧就被浪咧卷走昏迷啦。咁啊，爸爸見到啦，就跳落水去救人啦。咁啊，幾個人都獲救啦，三個人。咁啊，其實咧，即係後來船嗰、那個漁船啦，個船東同埋消防員救起呢個母子嘅時候咧，佢哋昏迷狀態要送院救治啊。喺死亡嘅邊緣，真係一線之差。而家佢哋嘅情況咧都係算穩定。我哋祝願佢哋咧能夠早日出院啦，嚇，即係平安無事。如果早知係咁樣，當初佢哋仲敢唔敢去睇浪呢？第三就係悔改嘅呼聲同埋神話語嘅權威，我哋一齊讀啊！預備起，財主說：我祖啊，既然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五個兄弟，他可以警告他們，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阿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他說：不，我祖阿伯拉罕啊，假如有一個人從死人中到他們那裡去，他們一定會悔改。阿伯拉罕對他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人從死人中復活，他們也不會信服的。財主在絕望的當中，他知道自己不能夠解脫的了，但是他五個還是活著的弟兄呢，他們還未踏進死亡的門啊，所以他就再次有求阿伯拉罕啊，來到去派拉撒路跟他做跑腿啊。他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呢仍然存在，他再次認為拉撒路呢盡可能啊可以盡快被派遣呢出去為他效勞。財主頭一次顯露出他對人的關懷，他相信一個已經死了的人的拜訪能夠改變他兄弟的觀點，救他們來到去脫離他們的命運。但是阿伯拉罕抗議說：你的家人早已經得著警告，因為他們已經有舊約聖經足以來到去使他們悔改並且是歸向神，只是他們不願意而已。實際上阿伯拉罕辯稱聖經甚至比一個復活的神蹟更加有說服力，神蹟頂多都能夠幫助證實聖經的權威，永遠不能夠代替上帝的說話。正如耶穌他在公開的侍奉上面，他都是公開他去講道，而不是建立在他行神蹟的上面，而他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神蹟。最後耶穌教導我們，當我們死的時候，個人的悔改才是得進天堂的唯一保證。悔改指導我們內心的轉變，帶來生命的改變。唯有耶穌能夠赦免我們的罪，但我們需要是全心的來到去尋求祂。財主也都暗示他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如果他早知道啊，真是有這些一切的資訊，這些聖經的教導，他的行事為人一定會大大不同的。跟這個成為對比的就是拉撒路從頭到尾都是默默無聲，他沒有抱怨自己在世界上的苦命，他亦都沒有在死了之後對財主幸災樂禍這樣去舌笑。對於財主力圖的來到去差遣他做跑腿，他都沒有表露什麼的怨恨，從頭到尾他都接受上帝派給他的一切。財主曾經兩次來到去稱呼阿伯拉罕說我祖啊，在十六章二十四和二十七節那裡說，可見他是一個猶太人，他認識摩西和先知的說話，就是怎樣呢？就是有關關顧 貧窮人的命令，就是按照路加的描述，在十六章十四節描述法利賽人他是貪愛錢財的，在二十章的四十七節，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這些人要受更重的懲罰。整段的經文都是衝著這些貪婪的猶太宗教領袖和自義的法利賽人來說的，因為他們唾棄先知的傳統。這個比喻更深層的意義，就是要突顯出猶太人拒絕從死裡復活的耶穌，因為耶穌的身份和猶太的聖經和宗教的傳統一脈相傳。耶穌描述的對象不限於猶太人，亦都包括當時的門徒，亦都引申至今日，提醒我們教會的群體同樣需要去關顧貧窮人的需要。這裡十六章二十九節，阿伯拉罕就說了，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這句說話其實有多重的意義，第一就是要批評財主只是顧著天天奢華宴樂，卻是沒有顧及到窮人的需要。第二就是猶太人的宗教領袖，他以認識摩西和先知的說話為榮，但是卻是忽略律法當中重要的教導。第三就是路加的著作當中多次的提到猶太人的宗教領袖，他們抗拒上帝的心意，就是《使徒行傳》十五章第十節，現在為什麼試探上帝，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轭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這個比喻就是表明他們雖然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但是他們卻不能夠順從和活出律法的真意。第四，摩西和先知的律法是指向基督，這裡說可以聽從他，其實焦點就是集中在耶穌的身上。財主懇求阿伯拉罕打發拉撒路從陰間回去人間，但是從神從天上打發他的愛子來到世間的時候，為人釘十字架贖罪並且復活升天，那些不肯回應上帝呼召的人怪責上帝沒有讓他們差來侍者，但事實是他們看見了上帝的兒子仍然不肯悔改回轉。財主的問題其實成為了一個諷刺，就是在上文那裡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節，有人要求耶穌行一個神跡，但耶穌卻是以約拿的記號來到說明了他們將要來的審判。跟住財主要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但是他們卻是不知道耶穌的死和復活對那些不肯悔改回轉的人來說是一個審判的記號。如果人選擇拒絕聽從聖經的教導，並且發現自己在來世得不到上帝的恩寵，他們只是能夠怪自己的固執和不悔改，最終的清算之日即將到來。路加福音再次的強調真誠的悔改和轉向上帝的重要性，並且警告疏忽的危險。所以這個比喻的目的是要鼓勵人在面對身邊的人需要的時候要採取實際的行動，例如給飢餓的人食物，給赤身露體的人有衣服，探望一些囚犯和服侍無助的人。另外亦都強調我們必須要按照上帝啟示的旨意來到行事，而不是在行動之前要求某種超自然的跡象。耶穌引用了兩個比喻，用正反兩面來到去說明了上帝在上帝面前富足的人應該怎樣來到使用財富。一個不義的管家，同樣是十六章一至九節，這個不義的管家他知道將臨的危機，知道他將來都會面對死亡，他就為危機去做準備了。他藉著俗世的錢財來到結交朋友，他誰個人爭他的主人的錢呢，叫他寫少一點，寫少一點結交朋友，減輕個債務的帳項。跟著他就被人接到他家去住了，當錢財沒用的時候，所以到後來他就被誇獎為機警，最終得到上帝的報答。 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他们到永恒的住处。这个不义的管家，他虽然不义，但是他尚且懂得为永恒做打算，更何况我们呢？财主他不知道将临的危机，天天奢华宴乐，藐视拉撒路的需要，所以死后他到阴间，在阴间那里受痛苦。大多数的人会为生活计划周全，吃喝玩乐，却是忘记自己不能够永远的活在世上。重点就是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永恒的开始。财主生前他没有纪念到上帝的作为，死了之后他却要上帝对他施恩。耶稣藉此来到劝告那些贪财的法利赛人，要及时的纪念上帝，否则他们将会和他们的祖宗一样，因为金钱成为他们的偶像而被上帝去责罚。今生的选择决定来世的命运，这个是一场致命的赌博，因为一旦选错了，后果是灾难性的，拒绝回应将会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在美国这个犹他州呢，犹他州大学在9月10号发生了一宗震惊全美国的枪击案。查理·柯克他在一次校园的巡回演讲当中遇食身亡，他的死不是个人的悲剧，也都揭示了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面对的困难。查理·柯克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留下了他信仰和勇气的力量，虽然他的政治取向引起了争议，但是他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他的葬礼有30万人出席，场面十分的感人。在追悼会上，他的太太艾瑞卡·柯克致辞地说，他的丈夫遭到这个的谋杀令到他感到很震惊和恐惧，这个是一场的悲剧，但是丈夫虽然死得太早，但是他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他们维护了家庭一夫一妻的制度，上帝接受丈夫完全的臣服，将他召唤到他身边。艾瑞卡他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些陷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本着上帝的大爱，饶恕那个杀害他丈夫凶手的罗宾逊，真是不容易。当他流着眼泪讲出这句饶恕的说话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去鼓掌致敬。他选择饶恕，因为圣经说要爱你的仇敌。他还说上帝有无限的怜悯，上帝的爱持续地向他显现。他鼓励在场的听众要祈祷，要读经，同埋下个主日要翻教会。上帝永远在你个身边。他在追悼会上以荣耀上帝为目的，最后他祝愿上帝保佑所有在场的人。这个见证俾我哋睇见，遵行上帝的话语的人能够用上帝的眼光去睇事情，并且充满力量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总结了，我们看看，第一就是今生的对比，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第二就是死后的反转，就是地狱和天堂；第三，悔改的呼声和神话语的权威。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想活得精彩的人，应该常常的想到自己是最后一日的活着，以此作为他的座右铭，来到去警惕自己，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主而活好每一日。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是大能的神，全能的主。我们今天认识到原来天堂和地狱是一线之差，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聪明智慧的人，能够选择行你的路，以致我们不单止在地上能够得到平安喜乐，在天上都能够和你一起享受这个天国的大筵席。求主给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你而活，让主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在正如主祷文所说，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主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 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诚心所愿。